道理啊，这个讲出这个爱的真谛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我说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跟我一起，我们分享用切身的经历来分享，什么是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知道爱这个字是非常圣洁，非常美妙，这个非常动人的一个词。大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求爱，因为人是这么一种动物吧，离不开爱的。我就记得我从17、18岁大概开始，就开始想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多么样的爱我，然后呢，我也多么样的爱他，然后呢，我有欢乐的时候，就想，哎呀，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跟我一起分享这欢乐多好。所以我痛苦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跟我在一起分享痛苦，我痛苦，他也痛苦，多好。从17、18岁就开始寻找这样爱的人，而且也想这个找到这么一个我所爱的人以后，我们就今生今世就永远相爱去，不管怎么着都在一起。这个我想年轻的时候，大概我们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是这样想，而且甚至有时候还想，我也爱他，他也爱我，甚至有时候人还挺自私的，就最好他爱我呀，比我爱他还多点。然后拿我有点不适的时候，他也带我，而且永远不改变，永远的不停止，这么一种爱。可是后来，当找到你的爱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不可能有这好了。那当谈恋爱的时候你再好，到后来还是发现，你欢乐的时候啊，他不一定跟你一块欢乐，你痛苦的时候啊，他不一定流眼泪，那说不定你的痛是他造成的呢。有时候人就得想说，如果我伤了我自己了，最好他疼得流眼泪，就是他那么爱你啊，他那么爱你，最好我流眼泪的时候啊，他帮我擦。可是结婚后你会发现，有时候你流眼泪，他说你活该你。我们心中所追求的那种爱，到后来实际生活中总是打了折扣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在分享一个神圣的话题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道理来跟大家讲。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看看我们人生，其实我们最缺少的是爱。因为尽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，我们都追求爱，但实际上最缺少的还是爱。我在大陆的时候有一首歌，我想大陆来的都知道，叫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这个一大群那个演员，年轻演员在那演唱，是吧？歌词我忘了，我大概就是说你来我也来，大家一起怎么来，这个让世界充满爱，让谁充满爱。可是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，从报纸上，从电视中，你看到的是爱吗？你看到的全是彼此的争斗，国与国，民与民，人与人，都是这样。这个中东打得厉害，海峡两岸这个剑拔弩张，美国跟欧洲这是好伙伴，这是实际上也是利益之争，勾心斗角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的不是爱，充满的是竞争、利益，甚至恨、杀戮，反的是这些东西。这就像提出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我们人人都追求爱？也并不是说我追求你不追求，所以说大家就没有爱，而是说每一个人都追求爱，但是最后行出来的结果是谁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爱。按道理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爱，这个世界就充满爱了嘛。可实际上不是。为什么？我一会儿要谈这个结果。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讲仁爱，我们儒家嘛，我们都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出来的，一代一代我们都讲仁爱。可是中国历史这几千年你看看充满了什么？充满的不是仁爱，充满的是 吃人杀人，彼此争斗，你死我活，所以鲁迅说他读中国历史到处都读到那个仁爱的说教，但是到处都看那个吃人的那样的事实。就是你看那个武侠小说看得更清楚，那武侠小说里边呢全是怎么说呢，有人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就一个字来概括，就是情或者是爱，就上天入地的情啊。你看那些人全是啊，那些侠客武艺高强，但是心肠柔软，然后都为女色，就是海枯石烂不变心的那样，这个词我都忘了，是那个叫问人间情是何物啊，怎么是哪个电影《青高旅》里边的，这个叫人以身什么以死相许，是以身相许，哦，你看惊天动地的爱，这惊天动地的爱，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？惊天动地的恨，惊天动地的仇杀，没有一个爱不导致恨的。你看金庸武侠小说全报仇雪恨的，而且爱有多深，最后那个恨有多深，而且那个报仇雪恨的那个手段越厉害，而且这个仇在里边积的时间越长，比方说三代的仇他虽然报了，那就更动人心魄，一代的仇报了那还不算什么，如果三代都不忘，那真是伟，这个所以说看中国历史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自己心不由己，你别老说这个别人，就是我们自己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被他觉得很解气，杀得好，我们都跟着一块儿去进入了那个恨，进入了恨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历史上，你看别说金庸小说，看中国人所写的历史，这千年的历史，你看看这个历史上杀过来杀过去，杀过来杀过去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啊，这个设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你看都是这样，以成败论英雄。至于这个皇上道德好坏，没人说的。至于杀死了多少人，在乎。比方现在大陆跟台湾也是，如果大陆把台湾打下来了，祖国统一了，哟，真棒啊！至于死几十人，那不算问题，祖国统一大业完成了。好，这还了得？这个死几十万都值得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？什么样的观念？这个爱，在我们中华民历史上，怎么是这么陌生的一个东西？真的是非常陌生的一个东西。我只有在什么时候才能看到？我昨天晚上谈到，只有西周以前，尧舜禹的时代才看得到，有这种爱。我给你举例子，这是真的。这个周文王的祖先。有一个第二代祖先，大概他在做王的时候，那些以蛮族人侵入，第一次侵入的时候说来了，打过来以后说是要占领他的财富，结果这个周王就把这个财富他了。过了没几个月，这蛮子又打过来了，这次呢不仅要掌夺他的财富，而且要占领他的土地，要霸占他的人民，这下子人民受不了了，这是个周王手下人呢，接受不了，我就是奋起抗争。周王就阻止他们，这么说你们推选一个君王出来是为了给你们谋幸福的，他说你们在谁的手下，在谁的统治之下，这不是一个大问题，只要你们能幸福就好。他说你们不能因为我的缘故，我为了我做王的缘故去为我牺牲，他说这是没有道理的。他说就好说为了让我统治你们，反让你们去为我死。结果他这个周王就把土地人都交给了那个蛮族，然后自己带着自己的家和他的一些最谨慎的人过了黄河以上。结果这个时候就他的一些人民都携家带口全部一个不留的跟着他过，因为他的这个仁爱真的是感动了人。而不仅这样，而且那些蛮族人，那些凡是听说周王这么高的那个仁爱精神的人都跟他来了，这就叫古人讲不费一兵，不用强力就为天下之王。 仁爱能征服天下。但是自从春秋战国之后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中国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精神。中国看到的是什么？为了一寸土地，我可以牺牲一万人。一寸土地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这寸土地如果我不夺来，这土地就从地球上消失了，不是，意思说这土地就不属于我，不属于我这个君王了，属别人了，那可不行。这寸土地属于我，死二十万我的人没关系。这在中国历史上你看不到爱，你看不到爱，看到的是私利，是私利，是罪。好，我再说我们最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。我记得原来《共产宣言》一打开第一页，原现在叫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是吧？这页上，原来叫“才之内皆兄弟”。哎，记得，这是那个老版本。他们讲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可是实际上造的是四海之内都是敌人，都是阶级斗争，都是专政，共产阶级专政。你斗我，我斗你，在中国、苏联、在东欧斗来斗去，斗来斗去，搞事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哪里去找爱呢？我们先睁开眼睛看一看啊，我们到哪里找爱？有人说，哎，你说的这些全是那个什么去斗争啊，国与国、民民呐，什么君王与君王啊，那当然是打了。他说，你看我们一边好的就有爱呀，哎，我们一边的，我们是一边的，我们爱。我们是哥们儿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们彼此爱。可是实际上你想一想，你那边的就爱吗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们共产党在天下的时候，出生入死，浴血奋战，那些一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刘少奇，后来怎么样？刘少奇怎么死的？你们看到过河山里刘少奇那个头，在河南一个小屋里边死的时候，留着一尺多长的头发，全白了，坐在一个小木板上，躺在一个小木板上，他自己喝自己的尿，没有管他，就那么死了。你们是彭德怀吗？开国大元帅，怎么死的？被整死的。这就一个战壕里的，这就是爹的爱吗？在朋友，我们当年跟越南是好朋友，不仅好朋友，叫同志加兄弟，是吧？不仅同志一个战壕的，而且加兄弟，这多好！结果一翻脸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呀！几天之内用炮弹把那个梁山市给，在琼山的叫梁山那个字，给轰了个乱七八糟，打。然后都轰乱七八糟，我们也死了好多人呢，和年轻的士兵都死了。结果回来没几年呢，又成了朋友了。你说死的怎么办？说什么是爱呀？民运的，我是搞民运出来啊。我们在海国内是搞民运，我们都是一战壕里，在六四差点都被杀的，哎，都是出生入死啊，逃出来的，哎，应该说是一条线的蚂蚱，对不对？哎，可实际上逃出来，你看这么好的患难弟兄，又是同志，又是弟兄，又是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到了海外之后，就露出那个人的本性了，哎，结果到海之后勾心斗角，你争我夺，争权夺利，哪怕最好的朋友，他会翻脸不你。这个就为了一点权，什么权呢？其实在海外你流亡有权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就为了将来有可能得到的权，为了梦中的那点权，在现实中打个头血流。你说这个人跟人这哪里去找爱？那有人说，你说这些东西，哎，都不是那个爱，那个真正的爱在我家里。我告诉你，你就一步一步往后退吧，现在退到家窝里来了。但是你家里有多少爱？我们看看家里那个爱啊，家里确实有爱，家里确实有，但是家里这个爱不是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小时候父母的爱，我们父母的是非常好的，非常无私的爱，非常无私的。但是等到你长大，等到你有了女朋友、男朋友，等到你们成家，那个父母的爱都够不着你了。你们就那有时候母亲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，当我找了女朋友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把她领回我家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我母亲跟我说一句话，说你们将来如何如何。我一听这话，我心里边难受，因为我跟我母亲都是我们的， 是的，我是我母亲的孩儿子，我从小就是在他们的爱里长大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现在就说两家话，说你们怎么怎么着，这个不仅是这么说说而已，真的就分开了，甚至有的母亲就是父母就说你娶了小妈忘了妈了，忘了老妈了，是吧？哎，爸，你父母的爱总不能老像小时候抱着你捧着你，怕摔着怕烫怕冻着，父母的老的呀，你长大了你自己怎么办？有人说好啊，父母的爱是这样，长大了就不靠父母的爱了，父母的爱也就慢慢淡了。哎，那有了妻子的爱呀，我们俩又爱起来了。但你这个妻子的爱，我告诉你还是不如父母的爱呢。哎，那个你父母爱不管怎么着还是亲骨肉啊，你不管怎么着还是你的父母，有血脉关系嘛，是吧？你跑不了这个爱。但是这个妻子说就走，这个你当然你谈恋爱的时候叫海枯石烂啊，这个两个人啊，家伙将来我们你热恋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，我爱你你爱我，爱你我爱你，不仅说而且说我永远爱你，然后他说我也永远爱你，然后说不管将来怎么出什么咱们都在一块儿啊，对，都在一块儿，那恨不得就啊，恨不得就全世界啊都不能动摇你们，这个永远不可能动摇你们的爱。哦，那个，我想每个年轻谈过恋爱的人都经历过这个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当时这么说这话，我一定是发自真心的，不是骗的，但也有骗的，但是大部分不是骗的，哎，大部分是真心的，哎，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感情那个丰富，那个深刻，你的智商之低啊，就是那个，哎，就让你能说这种蠢话了呀。但是到后来之后结了婚有了孩子，哎呀，结果一发现，哎，怎么这个浑身这么多毛病啊？哎，怎么当初全就当我就没发现呢？而且后来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打打吵吵吵吵的闹，有时候啊，甚至吵到一定程度，甚至就会说，就会说，你当初不是说永远爱我吗？你怎么现在又这个样子？对方就说，是啊，你当初你多可爱呀，现在可爱吗？其实很多人不这么吵，心里边也是这么想。人说当初那个这个小伙子多可爱，现在怎么这样了？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怎么隐蔽的那么好？哎，一在一块生活呢，就原形毕露了，发脾气啊，这个为一点小事儿就不宽容啊，哎，不管家，好多什么毛病都来了。结果两个人现在就是夫妻之间的爱，就变成了什么呢？要么就发成恨，有真是恨呐。本来是两个人是最爱的人，是海枯石烂那种类型的人，哎，结果后来因为吵，结果不但不爱了，不爱就拉倒，还恨，恨到什么程度？把他杀了，恨不把他杀了。你不是恨不得，真杀了。你们知道有些留学生在美国真杀呀，他爱他妻子，结果他妻子不爱他了，他是怎么办呢？他就把他杀了。这样的人真有。你为什么杀？他说我爱他。你看有这种逻辑吗？我爱他，所以杀他。这话意思就是我爱他，他不爱我，我就恨他，所以把他杀他。结果今天就缺了两个环节嘛，哎，所以这个爱就转化成恨。所以这个夫妻的爱也靠不住，有很多呢就是麻木。我告诉你，很多夫妻是这个样，我问你对不对？他结婚后他也不爱也不恨了，就温吞水，咱们就过日子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少年夫老来伴儿，咱们做伴儿吧，就这，哎。也没多少话说，想吵吵不起来，又吵吵的，也已经吵过了，哎，所以是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。好，这个时候说呢，上哪去找爱吧？上哪去找爱？哎，有人说还有一个地方找到爱，儿女啊。你看妻子丈夫很多在一起啊，两人没什么爱了，但是那个对孩子特别爱，这孩子还是心肝宝贝啊。两口子老吵架，可是一看见孩子就开心了。啊，所以做爱孩子，甚至为孩子可以舍命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做父母的，这个夫妻之间不管多吵多闹，那个因为孩子就心软了，有的想离婚，结果因为孩子我们不能离婚，因为爱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这是真的。那真的是为孩子可以舍弃一切。就父母之间本来可来受苦，宁可我们受苦，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在一起受苦。很多这样，很多特别是女性，很多女性心肠比较软， 就跟着丈夫去受气受苦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了孩子，不然的话将来这个孩子没爹呀。嗯，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，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，就自己忍辱中，为了爱孩子。我相信你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自我牺牲，甚至可死。如果一个子弹打过来，这个做母亲的真可以用，他会本能下意识的用身体挡住子弹，不让他死，一定是这样。这个爱真是人间最最宝贵的。但是这个爱靠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意思就是说，这孩子长大了怎么样，等这孩子长大了，等你老了，你看看孩子怎么对待你吧。哎，前几天那个王建轩去台湾，那个王建轩啊，他到那边去讲，哎，他讲，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。他说我们都是这个把最后的希望，很多人都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爱，这个，但是最后的希望寄托自己家庭、自己的孩子上，可最后发现这个孩子的爱也靠不住。他就举例，他说美国有弟兄两个，他老爸爸在台湾，他老爸爸八九十岁了，就身体病危啊，就快死了，开电报。就打电话了，让他们回去，就准备后事。这个坐着飞机，两个儿子拉家带口的，两家的人都回台湾了。回了台湾过几天呢，他把他病好了，好了就得又回来吧，上班。上班没几个月呢，又病危，又飞回去了。飞回去伺候啊，抢救啊，哎，好了，又回来了。回来美国住了一段时间，又哎，结果又来说又病危，这两家的又飞回去了。他说呀，他们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边会想，这回该死了吧。这意思不要老折腾了。哎，就是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很，哎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。其实每个人心里边都是这样恶毒啊。有句说的好，叫久病无孝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都很恶毒，哪有那种有止息的爱啊？人生中说不管怎么我都伺候你，哪有啊？那夫妻之间，两个人也夫妻之间在结婚的时候，结婚誓词说的多好，说不管是贫穷富足我都跟你在一起，哎，不管什么痛苦患难还是什么，从生到死永不分离啊。咱不是按着圣经这么说呀，那过了后这样吗？你别说那个什么了，就得几天病就烦躁不安了，就伺候你啊，他就伺候不了几天就烦得要命，这么多毛病啊，哎，自己去下拉去，又没病到起不来床上，哎，有的人嘴里不这么说，有的太太嘴里不这么说，心里也是这么想，那就是这个夫妻间这样，那个父母跟子女间也是这样，老人老了就成了讨人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你生个儿出来干嘛？生个儿出来，你爱他，为他死，为他活的，把他拉扯大，结果呢？哎，他恨你早死，当然不是早死的，这也算计着啊，给我们来看孩子好，哎，看孩子了，哎，年轻力壮的时候，身体还好的时候，刚退休不久，哎，趁着还能看孩子，让他来吧，看孩子。等哎，说你妈可不能来，你妈的身体不好，你妈是来了啊，咱这又入不了保险，这个有个弄腮的，咱可赔，看不起病。哎，你妈体好年轻，让你妈来。你说我们是不是满级的都？你把你妈当什么了？当仆人了，工具使用了，我们人民都是这样的。但我们平时不觉得这有多恶，实际上你想，你父母养育你一场，你当初父母亲是怎么把你出来的，然后生出来以后怎么给拉扯大的，怎么想当时为你死都是可以的，可是你现在竟然这样。而且有的夫妻之间为了给父母一点钱就吵个不亦乐乎啊，我们团体有很多夫妻之间是这样，就为了给双方母点钱就吵得一塌糊涂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在哪儿来的，你们狮子缝里爆出来了，别说钱了，又把你都收回去，你怎么这个人没良心呢？你说这个人呢，这个多好的人，你别以为你好，哎，你多好的人，你仔细想，你那个爱，你心中的那个爱是多么样的贫乏，多么样的有限，多么样的有限。你报答得起父母对你的爱吗？你根本没报答不起。我们都麻木了，我们的爱太少太少。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还好啊，我们对老人不嫌弃，年轻人嫌弃老人，我们老人不嫌弃老人，我们在座里很多老人是吧，哎，老人不嫌弃老人的， 老人跟老人之间还是相爱的，见了面在一起叙叙旧什么的。实际上你这是你表面，你仔细想想，那老人心中也不那么，也是缺少爱。比方说你的儿女要对象的时候，就想问这问那，都还问问他们家有没有老人呢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当然最好是没老人了，对不对？有说老人多大？说80了啊，就行了。那意思就是说没多长时间了，有也没关系。要说老人还多大？老人才刚退休，那事儿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人心啊，我们隐而未显的那种不善，那是我们平时不知道，就是这些东西造成了人间没有真正的爱。每个人都追求爱，每个人都觉得我有爱心呢，实际上你的爱呢差得很远。每个人都是想从别人得到爱，而自己不愿意付出，或者是要多得少付，让你赚钱赚爱赚。所以那么我们想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人间找到靠得住的爱，没有停止的，没有改变的，也没有交换条件的。你看我们平时和爱都是有交换条件的。哎，我爱你，你也得爱我呀，我老爱你，你不爱我那是不行。哎，这个那不能单相思，单相思也不能吃这糖了，那最后要重启了。所以人间里有没有靠得住的，永不改变，永不止息这样的爱，到底人间有没有永远不改变永远停止？我想请在座的我们答一下，有没有人间？你用一个或者两个字，有没有？听不见。没有。谁说有啊？我告诉你，人间没有。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，人都是有罪的人，都是有自私自利的人。连雷锋在内，我们在国内雷锋啊，雷锋什么？雷锋是个自私自利的人。我们学的那个说雷锋人民服务，舍己为人，助人为乐，多么样的高尚共产主义风格。你仔细看看他那些日记，今天你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看他，他很自私。他说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，这个很好，很棒哈。对待工作也错，夏天般的火热。对待个人主义也不错，秋风。但最后就对待敌人，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残酷无情。什么是敌人呢？什么是敌？地主老财都是敌人。为什么？地主老财欺负过他妈妈，欺负过他。他以前受过他们的苦，拿鞭子抽他，他手上有那个地主的刀痕。而共产党来了之后呢，把他给救来，把地主老财给压去，来他报了仇，所以他歌颂共产党，然后他要。对待地主老财像严冬一样残酷情，夺过鞭子抽敌人。你们唱过那歌没有？拆弹捉马唱的。哎，夺过鞭子抽敌人，这是什么爱呀？这是一种自私爱，这是一种报恩的爱。爱这种爱是以更大的恨做基的，这种爱是以他的恨做前提的。他为什么爱共产党？是因为他恨那个欺负他的。那么现在结果呢，他用这个恨来对付他们。好，你当年怎么欺负我，我现在要拿鞭抽你们。我们共产党就让我们学这人，就学这个做好人好事，也是做了好人好事写在日记本上，然后留在那儿，有朝一日一翻，哦，做了这么多好事。哎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我当兵也是学雷锋，当兵的时候这礼拜天要去喂猪，礼拜六就写好，放在那儿。你说我们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爱？这是什么样的？所以人间没有这样的爱，人间没有这样的爱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都是有限的人，我们要付出的都是有条件的，因为我们太有限。如果我们只付出，没有回报，它很快就会干枯的。但是刚才大家说，我也说人间没有这个爱，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了，人间有，人间有一种，我说的人间啊，我就说的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就活在这里的时候，包括今天晚上在这里，我们正在感受着一种永不止息的爱，正在感受着一种永不改变爱。 你们谁能告诉我正在感受着，不管你信不信主的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信了主了我感受着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信不信主，你们此时此刻都在感受这种永不止息、永不停止、永不改变的爱。告诉我是什么？就现在就在感受。告诉我啊，什么什么的爱，人的啊。但是那些信主的呢，你们感受到神的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感受到爱。第一是哭泣，你们是不是都在呼气了？你们谁没气儿这一会儿？这是谁给你的气？谁给你的？你说完现在他自己来的，这还不算，这个气儿是谁给你？这不算。第二个最大大的爱，你正在感受着的，就是你现在，就是你，你竟然有你，竟然有你这个生命在这儿，你哪来的？这我从猴子变来的。那可以，谁让你是怎么回事？那个猴子就能变成你呢？那猴子为什么要变成你？猴是猴子多舒服啊，非要变成你吗？变成你受这么多病，是什么东西让这个？你说进化啊，进化，它怎么？它有什么东西让它进化的？你很多东西你回答吗？啊，你说这个宇宙是生命的哈，这个宇宙一点生命没有，结果呢，我有生命，你的生命哪儿的？宇宙没生命，你反而有生命。你说宇宙全是偶然性，哎，我是必然，我追求必然。啊，宇宙没鬼啊，就我有智慧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宇宙从宇宙里边出来的啊，那个生出你来的东西什么都智慧都没有，你反而也什么都有。他败了啊，你母亲是个石头，你是个活人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哎，你母亲的那个遗传基因就是一塌糊涂，那么遗传基因就是生命的遗传基因，就你的遗传，你这个基因呢，要么有什么，要智慧有智慧，要聪明聪明，不这样的吗？宇宙中一定有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种子能够产生人类，而且等到将来人类消失的时候，宇宙还可以再产生出来，因为宇宙有这个能力。如果宇宙没有这个能力，它就不可能变成现实，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活着就要感恩，就要感恩。所以说我说我们人间实际上也是个爱的，我是只讲现在，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屋子，阳光是哪里来的？空气哪里来的？雨水哪里来的？这个地球在空中飘着，没有绳拴着吊着它，没有东西拖着它，在黑暗这个太空里边飘着一个小小的地球。地球上有阳光，有雨水，有土壤，有植物、动物，有矿藏，有什么样的东西应有尽，正好养活一种东西的人。怎么这么个巧，这么个妙？那个太阳啊，离地球再稍微远一点，咱们全冻死了。那个太阳离地球稍微近点，咱们就全热不热死也淹死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北极跟南极的冰水一化，全淹了。地球的引力稍微大点，稍微小点，你都受不了。地球的引力稍微大点了，你别坐着，全趴地上吧。你想走路没门儿，你说那个地球的引力稍微小点，你先飘吧，是每个人飘控制不住，就互相碰头吧的。一切都安得这么好，在 Mexico 是哪里？我有一个生物中心是吧？人造生物那个试验中心，里边用大背罩整个罩起来了，都是鹦鹉，里边有植物，有水，也有人在里边。他想利用那个植物，想造一个人造的，就是人造的这种生圈，就是说那植物吐出氧气，人吸进去，然后吐出二氧化碳，这样循环，这样循环，造了这么个东西。结果后来发现什么呢？我们再有人知道，发现它更不行啊，它不能平衡。结果他们偷偷的往里氧气，结果被人发现了，因为他们偷偷两次，被人发现了，结果这个实验就宣告停止。现在那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展览，大家去参观的。就这么一个封闭的，全用玻璃全罩住的这么封闭的东西，很小的一个点，人都造不出来，不好。何况你想想地球，地球没有东西保它，是个开放的，是一个 open， 这么大，可是这个生物条件这么样的具备，而它自己的自我循环这么样周密。我去年去见方立之先生，大陆的那个物理学家，我得有一个谈话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地球。包括地球在内，有个行星围着太阳转。我讨论的问题，如果有一个行星偏了， 结果如何。他说如果有一个行星轨道偏了，人类就活不了。他说不仅仅是地球啊，地球偏了当然肯定活不了了，就说其他的轨那个行星只要的轨道一偏，它就会影响到地球的轨道，因为有引力，它互相引力。所以说这个太阳系的这个五大行星围着太阳转，这个轨道这样啊是非常周密的，你是差点都不行的，哪一个差一点都不行的。我们人就胆子真大，说哎这是瞎碰出来的，瞎碰碰出来。那个新墨西哥那么一个大棚，就设计了多少科学家，最好的科学家设计的就设计不好，哎这个宙这么神秘，瞎碰就碰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说的你不心虚吗？只能说我不知道，这是最好的。这个宇宙的轨太深奥了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说的是他碰碰出来的，但是实际上他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包括我今天我站在这说话的时候，我能这样说，这样用智慧用聪明，都得感谢上帝啊。否则的我如果是块石头的话，我能说吗？所以我们生活在神的爱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。这个我们每天呼吸的就是神爱，我们每天沐浴的阳光是神的爱，我们吃的我们住都是神的爱，是神是宇宙之主让大地生出五谷。所以当我们在吃饭前献上感恩是理所当然的，当你想饮食的时候你理所当然的要感谢天地的主上帝，感谢你让大地生出五谷，让我能够享受这些。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类啊，哎，就好像一个孩子，他生下来了，他就说自己没有母亲，或者说他母亲没有智慧的，我是瞎碰出来的。我们应该知道啊，当我们父母在生养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没有选权的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谁有选择权？是你们自己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你们谁说？是你们自己主动选择。我跟你妈妈说，妈妈那有我，然后我要吃上去，没门儿。哎，是什么？是你的妈妈让你出来你就出来了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是被动的，你是消极的，你毫无能力，你毫无选择，让你出来你那让你有了你。人类在宇宙中是这个样子，人类想来宇宙就来到宇宙了吗？是人类想来的时候就来到地球了吗？你没门儿。宇宙之主在永恒中安排了，说人要在什么时候在地球出现，这个地球要给它配备阳光，配备雨水，配备大海和地，大海的蒸汽能到天上变云彩，下雨下到地上，下多了之后把这个土滋润了，多了之后又河流流到海里去，一切都设好了，是在永恒之中设计的。我们人没有任何权利来拒绝，我们就来了，现在我们就在这里，这就是神的爱啊。父母生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是出于爱，很简单，出于爱。那么宇宙之主在生养我们人类的时候也是出于爱。用最古老的书，诗书尚书，昨天晚上我挑在这里，中国最古老在周朝以前的，这是最可靠的，书里边记载的非常清楚，中国人来自上帝。所以我应该知道，当我们每一天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当我开车出去上班的时候，当我们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，哎，当我们看周围的花草树木，看到阳光，我们都应该感受这个宇宙是有生命的，而且这个生命是赋予我们人类、养活我们人类的，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。所以说，耶稣，这里我要谈到耶稣了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指着太阳说，你们看，上帝造了太阳，让阳光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，他将雨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。你们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？为什么？有人说，那个人是高等动物啊，人是有爱的动物，有理智的动物，不像狼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狼，那狼群没有这么互相咬死多的，对不对？狼跟狼群也互相咬架，这个咬伤了，咬什么了，就咬死一个就不得了。人类可好厉害啊，人为什么？人高明啊，人是高等动物啊，他在哪里呢？可以制造原子弹呢， 不仅可以知道枪刀哪一点比狼好，